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有丰富奖学金、就学补助，还有多元实习机会，让你毕业即就业，实践创业梦想人生。三大学院、参旅学院、不动产学院及工程学院紧密合作旗下凯撒饭店连锁及宏国建设集团，持续同步业界创新，是企业最爱暨职大学调查 Top 10。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是你最佳选择。
这是广告，这是经营生计，这是一家非常好的公司。董事长张小丽创业超过二三十年，她是台大化学系的博士，也是我的学妹。我吃过她的专利活性多糖体，马上就爱上她了。这个东西嘛，当然我们不能讲说它有什么样的功能，简单的说，你要对抗所有恶劣的生存环境，如果觉得有点不舒服的话，需要的就是抵抗力。它不只是大力水手的菠菜，还是很好的你的健康守护者。每次出国我带它就会很放心。还有，纳豆菌的萃取物加上维生素，这里面加的可不是一般东西，是他们公司非常专利的维生素的 K2， 就是，让你有骨气的，像女生，到了中年之后会越来越没骨气，我现在很有骨气，每天还跑五公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因素，也是这位董事长学妹推荐我才开始使用的，我觉得很棒。还有呢，每天早上需要膳食纤维，那就有专利的冲泡饮，里面呢，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女性的专利生态红豆紫米饮，那么也还有添加这个生态的燕窝，那所以呢，请试试看，当早餐非常划算而且健康。还有大豆复方异黄酮、南瓜子的复方胶囊，还有胶原蛋白饮，非常扎实的一家公司，主要是他们是制造方，就直接在我们这里帮忙贩卖，中间没有任何通路商。你应该知道通路商常常收取50%的费用，那么卖到消费者手上就很不划算。这是母亲节的特惠，只有这个价格，而且呢让你有骨气，还把价格打到骨折，那只有72小时，还是要告诉你，送的也很大方，2500就送你专利活性多糖体 2.0， 5000呢就送你金盏花的叶黄素复方胶囊，非常厉害，还我们多送了一个天然淡水珍珠项链，市价3000多元，只有72小时，请看资讯栏的连结哦。是广告，虽然贵了一点，但是完全静音，每个角落都吹得到，上头也吹得到，这是我觉得 CP 值和满意度都很高的电扇。这是 Thompson 的电扇，我最喜欢这个牌子的。它还有一种新产品叫做抑菌扇，用的是纳米银离子的技术，也就是说它的实验可以证明，接近完全的抑菌的效果，那就是一台空气清净机了。有10寸的，有14寸的，10寸的露营也可以无限使用，驱赶蚊虫，调整高度，而且呢它真的是一个中谱就是的，它的电池，大概，可以续航，将近10个小时。14寸的比较适合在家用，因为很大而且完全没有声音，我实在不太喜欢马达的声音，所以如果我睡觉的时候需要电扇，一定是用 Thompson 的。那么买2台，还送你一个移动式水冷扇，这个市价就要1690，是不是很划算呢？也是母亲节的特价，请看资讯栏的连结，每一种大概100-200台，卖完就没有咯。
在那没有边境的世界，一切荒谬都变温柔，听我细细诉说，我最喜欢
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这是所有的过去都将以另一种方式归来的第9集。这当然是我的童年回忆，我相信你也有这样的童年回忆。我企图用一种唠唠叨叨很平缓的语气说出来，而不加以任何好坏或评断。当然我写的可能是自己的记忆，而记忆往往是不可靠的，我们的记忆会经过筛选，相信你也相信吧。被祖母照顾的其实很不能干的我，在14岁离家还真是个勇敢的选择。当时的北一女没有宿舍，外地生必须在外头租房子，
从一切都有祖母打理，到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学习独立，自己要找饭吃、洗衣服，还要赶上城市孩子的学习程度，对一个才刚刚长到150公分的瘦小女孩而言，还真是一趟艰辛又有趣的冒险。长远看来，这个过程对我意义重大。人原来不可能在自己家里独立，就跟鸟儿一样，不可能在鸟巢里面就学会飞翔。不过只要一回到老家，我还是会自动黏到祖母旁边睡觉，成年之后也如此。在老家我早就没有自己的房间了，我的小房间后来变成弟弟的房间，我弟弟大概5年之后他也在台北读书了，所以我的房间后来就变成了家里的仓库。其实跟祖母睡觉有好多次好多次我都被他吓醒，他总是翻身坐起，半夜大叫说：“嗨呀嗨呀，拢死啊拢死啊，被安坐被安坐。”每次都是同样的台词，同样的噩梦啊。不知道有多少次我拍拍他的背，企图把他唤醒，他会呆坐几秒钟，环顾四周，发现刚才是在做梦，然后翻身睡去。我曾经问他：“你到底梦见什么？”他说：“那年家里附近有军队驻守，古早古早的那年，有一个军人走过他家，看到他正在喂鸡跟喂猪，之后似乎有什么不礼貌的行为，祖母就去跟他军营中的长官打了报告。年代已经很模糊了，至于那个长官到底是日本人还是当时的国民党，他也没说，我也没问。对老百姓而言，军人就是军人。告状之后，军人就不敢再来骚扰他了。只不过有一天醒来，他正要喂鸡的时候，发现辛苦喂的鸡啊猪啊死了一地，都是被人用砒霜毒死的。到底是不是砒霜我也不知道，总而言之也许是老鼠药。那这一定有人要报复，那不是那个家伙还有谁呢？他又去打报告了，后来被告似乎也承认了，搞不好被屈打成招吧。祖母说，有一天早上有人跟我说他被枪毙了，他的语气很平淡，因为太久了。他说他被枪毙了，在一棵大树底下，我听人家说的，我不敢看，剧情突然变成了恐怖片。念过小学的祖母日文是很流利的，也许这是他未婚的时候发生的事，还是他当少妇的时候发生的事。日本投降那年1945年，祖母29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想啊，在这段时间，也就是日据时代的末期比较可能，因为国民党来的那年他已经33岁了。他18岁结婚的时候，之前住在宜兰金六节附近，那里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兵营，说不定更早。日据时代的可能性比较高，那边的附近都是农田，养猪养鸭是可能的。婚后他搬到宜兰市来，住在市场旁边，应该没啥空地可以养猪，至少我没有看到过。我的祖父在日据时代就担任小职员，他的日语也很流利，因为当时台湾人受过初中教育也不多，他从来没有谈过自己的工作，相信连我爸对他的爸爸到底是做什么也说不清楚。总而言之，他就从日据时代做什么保证呢，后来就过渡到了市公所上班，到底是怎么接轨的不知道啊。但是啊，中间的转折有不少波折，你知道中间也经过228事件嘛，所以一定要非常的谨慎戒惧，不然一不小心就会危及生命。我从小就看到祖父在院子里烧东西，你不要以为他是在祭祖烧金子，其实只要有任何的文件，他都会定期把它们放在他的那个修金炉那个炉子里面仔细烧掉，直到化为灰烬他才放心。祖母曾经说，日本人走的时候，祖父也烧掉很多东西，一朝天子一朝臣，那么上一个朝代的任何东西就会变成下一个朝代的把柄或证据。祖父认为因为他自己小心才没事。我当时会觉得他怎么这么多此一举，那些纸张的背后看起来还是空白的，拿来画图不是很好吗？干嘛这么小气？ 我没有看过任何朋友来找祖父，他似乎真的没有朋友，他也很安于自己的孤独和寂寥。谨言慎行也许是必须的，他那一代面临政权的频繁转移，只要站错边那就是险棋。长大之后我才悟到，宜兰在228事件之中有公职者遭到不明不白杀身之祸的很多，特别是曾经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当公职人员，或者是有一些位阶的。国民政府一来三把火，知识分子成为无辜诛杀的对象，或许他们是为了杀鸡儆猴。我后来才知道，有一位帮忙整个兰阳平原度过霍乱的宜兰医院郭院长，庆应大学医科毕业，这是极少数的精英啊，精英中的精英，非常受人爱戴。但是就是在228事件风起云涌的时候，被来接管的国民党军队残忍杀害了。跟他一起被杀害的人全是当时的顶尖精英。这些故事在我祖父祖母那一代只能今生不语，永远记得但绝口不会提起。一个有边缘性格的军人，为了报复毒死羁押就死刑，是不是被惩罚太重了呢？不过军法之下什么都有点可能。祖母在梦中看见的，我后来问他，他说是他想象中那个人被枪毙的样子。还是那一地死去的鸡鸭呢？他说可能也都有吧。总而言之，这一幕一而再再而三在他的梦境里轮番上演，在他的失智症恶化之前始终不曾离去。白天祖母看起来什么都不怕，杀鸡杀鸭也很狠，可是一到梦中却变得那么的无助。祖母后来失智症逐渐严重的时候，她就顺着时间的轨道往前面去滑行。也许失智症对于老年的患者而言有正面的意义，因为她开始变得噩梦比较少了，像一个孩子似的用稚气的声音唱着日本童谣，字字清晰，天真自然，脸上还流露出小学生要去远足的神情。她最常唱的是这首吧，其实我不太记得，我只记得他会唱阿妹阿妹呼嘞呼嘞卡桑嘎，就是这首歌。下雨啦，妈妈拿着伞来接我，我踩在雨水里好快乐。失智是让人恐惧的，不过在刚开始的那几年，祖母会变快乐的时间反而增加了。她以前呢不会公开表示不满呢，虽然私底下朋友来的时候她会悄悄地关起门来说一两句这样子而已啊。但是在他失智的那时候，他已经忘记了婆媳之间所有的不愉快，而且他也忘了我妈是谁了。这大概就是88岁之后的事，他时而清楚时而昏睡，搞不清楚时间的顺序，认不出他来看他的人，他记得我但却以为我还在念小学。他仿佛自由地在自己时光的甬道中旅行着，但是慢慢无法自主行动，也连坐都坐不起来的他，其实长寿对他是一种折磨。然而在那种失智的状态中，他的心情离开了现实，也许是比较轻松的吧。如果看起来比较快乐，那么这些事情是真的假的，现实的想象的，过去的现在的，有那么重要吗？他照顾的孩子长大了，外面的事情多了，回家的时间少了。我有时候会想，没有我睡在他旁边的时候，他是不是还常常在梦中看到鸡啊猪啊鸭啊被毒死了，有人被枪毙了，然后大声惊叫醒来，没有人拍拍他的背啊。想到这里，为了我的展翅高飞，我难免有一点内疚。是的，每个孩子都是忘恩负义的啊。当我们有翅膀慢慢会飞，为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梦想，就无法顾及曾经哄我们入睡的那双手。然而，我们没有选择。 如果我们一直留在原来的草里，恐怕会变成更严重的家庭问题，还有自己的人生问题。一代传一代，下一代无情无义，而且善于遗忘，想来竟然是如此理所当然。我也曾经有不断重复的噩梦，小时候在祖母旁边睡觉，几乎没有做过噩梦。但是后来啊，有一段时间，可能在社会上挣扎吧，常常梦见自己掉进蛇堆里，或被什么东西追赶着。还有一段时间呢，这应该是有关于教育的阴影吧。我背着书包上学，肩膀上的书包越来越重，迎面吹来的风越来越大，我仿佛在暴风雪中前行，但是走也走不动。不过现实中你问我，升学会给你很大压力吗？其实我一直感觉自己还好，可是啊，这个梦还是不断的袭来，大概一直要到40岁以后才慢慢的消失。当然，我还有一个很恐怖的梦，就是坐在密闭电梯里，电梯的门关上，眼前漆黑一片，电梯就像云霄飞车或自由落体，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不知道要把我带向什么样的悬崖或者是地狱，要么就是拨不出去的电话。我会看到一个台湾最早期的圆圆胖胖的黑色的转盘电话，在紧急的时候，我明明要找一个人，可是怎么多都没有办法拨到我要的那组号码。我还曾经在梦中杀人了，然后后悔万分，想说现在要该怎么样躲起来啊，要逃到哪里去才好。我高龄怀孕的时候，因为有妊娠毒血症，可能因为血压太高，每个晚上我都梦见自己身处战场，受伤被送到伤兵医院，旁边不是尸体就是断手断脚包扎的像木乃伊的人呢。原来那是在等死的坟场诶，哇，醒来全身僵硬啊，其实还是血压高的关系吧。我要好久才能安抚自己的情绪，虽然现实生活显得当时要面临的状况实在很多，可是啊，至少脱离那些可怕的噩梦，感觉活着还是好的。这些噩梦就很像恐怖片或灾难片，我也可以找出它的正面意义，也就是看完这些灾难片之后啊，醒来发现现实生活没那么的艰难。年龄渐长，看起来我也把血压的问题弄好了，很久没有再做噩梦了。主要的原因跟开始跑马拉松有关系，那也可能跟血压好了有关系，也跟离开影剧圈的高压生活，就是每一秒钟都要因为镜头可能会拍到你，于是呢，你就必须要留心自己所有的细微动作，这其实是挺紧张的。离开了就好了，老了心也宽了，打从心里原谅一些人，也打从心里放过我自己。有一个经济学的名词帮助我很大，叫做沉默成本。就算你有不能原谅的人，或者是有那些把你三魂七魄都吓掉的往事，过去的就是过去了，在惊恐你都得正视它，它不在了，诚恳的让它离开，这也许有助于你可以让噩梦不再跟你自己玩追逐的游戏。谢谢你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
也许写一些什么吧，写一些故事，还有春天的传说，就这样静静地飞翔，飞翔到遥远的地方。